各位同学大家晚安，好，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哈。那今年是2009年第一次上课，那来到这边的同学是有福气的同学哈。为什么哈？我一直讲，我说很多人很早就开始看新时代的书，但是能够让自己走入教室，开始真正的想要花更多的时间了解自己，好，光是一个这样的心，好，光是一个这样的心不容易。我跟各位讲，时间是非常宝贵的，好不好？你看这个时间吃过饭以后，大家其实可以去做很多的休闲活动，可以看电影，好，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是呢，如果各位选择来到这个教室，好，我也是充满了感激的心情跟各位讲说，当我们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我们自己所选择最该去的地方的时候，那件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必须要挪出来在这个教室。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走新时代的路走这么久，我们也发现很多同学读书读了非常长久的时间。我跟各位讲，能够很认真的让自己更投入去观察自己所有问题的人不多，而且很难持久。为什么？我跟各位讲哈，因为来到这个教室，你会看到你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当你听到任何一个同学提到他的问题的时候，都代表着我们内在有相同的问题。所以其实我最近在接个案的时候也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当我发现有一些父母亲带他的孩子来，我讲的这个带他孩子来不是小孩，是一个成年的孩子，那很多父母亲非常关心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都已经20多岁了，都快30岁，他还是会带他来，你就知道父母亲有多么的关心孩子。可是当我们慢慢讲慢慢讲，从孩子的嘴巴当中听到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父母。为什么？请问一下，谁让这个孩子这么的完美？对，就说我们先讲父母其实是不太公平，其实应该是整个社会。不过呢，因为我们先讲父母，是因为父母亲都跟我们小孩每天相处在一起，所以我们比较会直接讲家庭。其实这个观念来自于不止家庭，来自于整个社会，就是要求我们要完美。所以当你会发现有一个人他觉得自己不完美的时候，那种不舒服。所以当我的个案告诉我说，当别人讲了他一点点东西，他就浑身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完美。那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会回来看他的原生家庭，有没有？那所以那现场妈妈就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就会你就会看到妈妈在那边坐立不安，我也会觉得有一点不忍心。为什么？很多父母亲他这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牺牲奉献的角色，很多父母亲不知道你在这里面除了牺牲奉献以外，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他自己牺牲奉献以外，他还把他的孩子也带入一个牺牲奉献的境界。怎么说？你知道吗？就说父母亲会告诉孩子他多么的哀怨，我为你们做了多少事情，然后最后又要孩子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做，不能让我们失望，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在我自己的现在来看，我会觉得很残酷。为什么？很多人开始发现啊，原来我的孩子今天会这样会那样，原来跟我有关系的时候，我跟你讲，那个眼睛都不敢睁开，就一直低着头。为什么？很难面对，那真的是太残酷。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好哀怨，觉得自己付出好多，觉得自己太伟大了，但是没有想到给孩子这么多的负担。当我听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在贸易公司做事，优秀到不行。当他告诉我说，他发现别人讲他一点点东西，他就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当我慢慢谈到他的原生家庭，谈到他说他妈妈因为那么辛苦把他们养大，所以当他妈妈每次会讲一句话说，你看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你能够不做好一点吗？你看别人怎么看啊，有没有啊？别人他会怎么说我们啊？尤其他爸爸是在国外经商，都常年不在家，所以这个女人的负担会不会更重？会，就会说爸爸不在家，所以我今天我把这个小孩教育好，其实我的责任很大，懂我意思吗？所以这样的妈妈就会全心全力的管教小孩。你一听到爸父母亲要全心全力管教小孩，你听了就很多父母亲说哇，这种父母亲很棒。可是我们一听会觉得怎么样？恐怖，就是父母亲越全心全力的人，小孩就怎么样？越恐怖。请你不要那么全心全力好不好？请你随便一点好不好？不行，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的来照顾我们的小孩，一听就屁屁叉，就是说学新时代你就知道屁屁叉。为什么？你那么全心全力，你等于在啊监视着你的小孩，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让他做不对的哦。那这样长大的小孩，他后来会开始监视谁？不但监视自己，还要监视自己的配偶哦。果然这个女生刚刚才结了婚，她开始监视谁？她监视她的老公哦，然后就嫌她老公不够敬业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就问她说，那你当初为什么跟这个男人结婚，既然那么不敬业？她不是，她以前好，她是一个很轻松的男人，跟她在一起我很愉快，就是跟她在一起就是会玩很多以前没有玩过的东西，你一听就觉得怎么样。很多从小被严格带大的孩子，他向往的就是可以过那个轻松自在无忧无虑生活，所以那样的男人很吸引他们。因为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去跑到山上，一会儿跑到海里，一会儿跑到哪里，就是乱跑，然后玩那些东西你从来都不会玩，因为你不可能玩，你的家教跟你的所学的东西你不可能让你这么放肆。那这个男人会让你非常的愉快，因为你跟他在一起见识了非常多你生活当中不可能见识到的事情，这样男人就很轻松。所以这个女生讲，她以前在家里从来不整理东西，屋里搞得乱七八糟，她妈妈就常常骂她。可是跟这个先生结婚以后怎么样？很轻松。这先生说通通不要管，通通不要管，她很舒服哦。但是变成她过来监视她先生哦，说诶你怎么这个没有弄好，那个没有弄好，开始嫌她先生啊赚钱赚的少了，为什么不去多赚点钱啦什么之类的。我就跟她讲，诶你要搞清楚哦，你当初就是喜欢你先生这样随随便便的哦，所以你先生赚钱赚的少本来就是你选择的。为什么？很少有没有自信的人绝对不敢选择一个太强的伴侣。为什么？就是我可以控制得宜的人，那这种人就是我选择的对象，懂意思？那选择了以后又开始嫌人家这里不行啊那里不行啊，这样子你就会发现，真的就会开始发现，其实一个人会去挑剔别人的时候，自己内在是痛苦的，你知道吗？非常非常痛苦。他开始告诉我，他说其实妈妈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因为当我有时候讲我先生哪里不好，他我都觉得没事情，他说我的妈妈就会说这样子不行啊，你要去找他什么什么算账啊，好，他这样不能，就是说教他怎么处理婚姻了。我跟你讲啊，妈妈不要插手比较好哦，妈妈插手啊就复杂了，有没有？那他有时候很难说，他说其实我的先生并没有那么严重，他但是我妈妈每次讲的好像我先生一副那个就是我嫁错人了哈，就不处理一下好像不行，他其实我先生没有这么难过。那妈妈就在旁边听到了就很难过啊，我就跟妈妈讲说，妈妈你就知道了，我说这是我们做妈妈的必须会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给的爱对孩子有收到，可是同时也给了孩子很多的压力，有没有？而且我们还会继续告诉孩子，你这么轻易放过你的先生是不对的，还要变本加厉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子你知道吗？让孩子的压力有多大吗？所以变成你像通常孩子发现自己情绪不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开始挑剔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就知道这个人不只是挑剔自己，他一定也在生活当中挑剔别人，会让自己不舒服，也让全部的人都不舒服。那你想想看，他跟妈妈的感情这么好，因为爸爸常年在外嘛，跟妈妈感情这么好，当我讲到说你是受到妈妈影响的时候，妈妈那个坐立不安，我跟你讲那个手跟那个脚都不想要怎么放的时候，我也有一点难过。站在我的立场，我就会一直鼓励他，我说妈妈你是个很棒的妈妈，你是个好妈妈，你要坚持下去，你这样是对的，可是你也发现你给了孩子很多的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因为我很怕妈妈这个时候会问题跟他自己有关系的时候，他会阻止小孩不要再来。我告诉你，我看过很多，我非常担心这个孩子下一次会不会再出现，所以我必须给妈妈很多的力量，跟她说你是好妈妈，你要勇敢撑下去，勇敢的看到事情要有变化了，你要接受这个变化，有没有？我真的非常害怕，因为我看过太多的妈妈在那个节骨眼上的时候，当她发现她的孩子开始转变了，开始要做自己了，开始不想听妈妈的话的时候，妈妈就害怕说我为什么让我的孩子来，让他来他就做自己了。很多妈妈根本不想要孩子成长，不是不想要孩子成长， 他希望孩子成长，但是他希望他自己能够继续的控制。如果孩子做了自己失去了控制啊，我失去了我的主控权，我的孩子学这个是福是祸呢？他很难想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懂我意思吗？很难过耶，我真的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但是我也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讲真话，不管你的技巧多好，多同理他，最后你一定会提到说，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爱我妈妈跟妈妈，我不需要听你的话，这是两件事情。这件事情所有的家长终于有一天要明白，所有的配偶你也必须要明白，我们不可能可以一直的控制别人，懂我意思吗？不可能的。但是我在所有諮商我的婚姻个案也好，处理亲子关系也好，我觉得最棘手的一个阶段就是当那个主导者发现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多很哀怨的妇女，都说我是受害者啊，一路哭哭到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害了这么多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收手了。我所谓的收手就是停止不来了，因为要在我身上下功夫，要处理就是我自己。所以我说能够在这个教室继续上课的，你要为自己鼓掌，你是勇敢的人，因为你已经准备面对自己的问题，你不想这样拖延下去，因为每一刀都是砍在自己身上，懂我意思？不会砍在别人身上的啦。所以每次看到他们脆弱的时候，就很想鼓励他们说，勇敢接受，你是好妈妈，你愿意来面对你的问题，你也愿意孩子改变。所以很多妈妈对吧，每次我不常跟各位讲，老师你那本爱他就让他做自己写得很棒耶，我看了以后很想做自己，但是我不敢给我的孩子看，他们看了做自己我该怎么办？你听到别人讲这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害怕出来了没有？好酸哦，因为会讲这样的话代表自己内在有多少的恐惧，有没有？如果我放掉了这个我所依赖的人，如果我不再依赖这个人，那我是谁呀？啊，很多女人跟先生搞不好就是拉住孩子啊，啊，我的先生不听我的话，我太太不理我，可是我孩子听我的话啊，我只要哀哀叫一下，孩子马上就怎么样？妈，你怎么了？对不对？爸爸，你怎么了？赶快来啊！我不是说孩子不要孝顺，但是我说那个清醒的时刻来临的时候是非常痛的，因为你醒过来了。你在做噩梦，你一直在梦里面发现自己是个受害者，你发现你被人家绑住了，别人都在追杀你，醒过来后才发现自己拿刀在自己身上砍，残酷，有没有？黄粱梦一醒，你发现说啊，原来砍自己的都是我自己，不是，有没有？不是在梦中被追杀，而是你自己拿刀在自己身上砍，有没有？做了一个这样荒谬的梦，原来这个梦整个都要提醒你，你要醒过来啊！我跟你讲，痛死你，我跟你讲，痛死你。每一步路就在走这种路，有没有？你越深入看自己的时候，你就要鼓励自己，你真勇敢，你是个了不起的人，你敢面对自己的问题，你醒过来了，你发现你不是一个受害者，你根本就是始作俑者，你根本就是那个让自己受伤的刽子手，这个功课才有办法开始好好的做。所以之前跑掉的我也追不回来，就给他跑，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不过内心会很痛，我也看得到很多人那个害怕的心情，我对所有胆怯的人给他们祝福，祝福你们来对的地方，然后呢你们会给自己更多的力量，因为你知道这条路现在不走，你后面到年纪大你的路怎么走，怎么走？看到太多年纪大人跟疯子一样疯狂的在家里头讨爱，跟这个要爱跟那个要爱，把孩子活活的绑住。我发现很多人，有没有？我的个案跟我讲我好内疚，他说当他发现他安慰他妈妈100次，他妈妈都还坚持说我就是要这样想啦，我他们就是这样欺负我啦，还很难过的时候，请问你能做什么？好啦好啦好啦，那你好好保重自己，然后什么就走了，只能陪伴，什么都没有，而且陪伴他甚至都很累，为什么？因为他会继续诉说他的哀怨。我跟各位讲哦，你们试试看， 当你听到某人在讲很开心的事情，你越听怎么样，越想跟这个人在一起讲笑话，再讲再讲，一讲大家相处四五个小时都没办法结束。你开始听一个人一直跟你讲那个老问题，开始第一次你还可以帮助他哦。讲了十年还在讲同样问题的时候，你还有兴趣听吗？请问，请你换个新的 story 好不好？请你换个新的故事好不好？就是好，整个剧情换换，他不会，他就那个剧情。跟你讲十年以后，你就发现怎么样？翻了哈，放弃了。所以很多老人会不知道为什么年轻人要离开他。我最喜欢问他们说：“那你说嘞？”我跟你讲，老人最惨还有一点就是耳背。耳背有个什么缺点，你知道吗？你跟他讲啊，新时代的思想，赛斯说什么？还有那个谁说吗？啊？
什么？
啊？啊？听不见。他就是自己要自己讲自己的哀怨，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嘛，已经没有机会再听任何的福音了，懂我意思吗？听到这种福音是要，你要哈充满了，你是一个有福智的人才听得到，Hockey 啦，你才听得到耳朵背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听不完啦，这都是老人的悲哀，你知道吗？因为你该听到你最能够解救的话听不懂了，听不哪里够你嘛哈。听到了以后听不懂，然后也听不见，好可怜哦！跟你讲这，所以我说为什么修行要趁早，趁现在大家这样年轻的时候，赶快听进来，听进来后要赶快的做，努力的在自己身上有没有下功夫？下什么功夫？下觉察的功夫，觉察什么？起心动念，你的一举一动，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会那样？为什么你会对某个事情这么的偏执？很多人都忽略了，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看事情你没有那么客观，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很主观的眼睛在看事情，每个人都戴了一个眼镜在看事情，你绝对不是一个纯然的看那件事情，懂我意思吗？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感觉看事情，换句话讲，你带着你的成见在看事情，你对那个事情已经有定见了，怎么可能看到新的东西呢？所以我也这句话也是同时讲给我自己听的，修行要趁早，要下功夫，不要害怕，努力的看自己，找到自己的问题，就恭喜你，因为你知道病因在哪里。不要一辈子都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到后来八九十岁还不知道，那就下辈子再来知道。可是事情会变得更复杂，因为你一世一世的问题一直带在身上，好不好？所以要勇敢。好，各位坐在这边的都是很勇敢的同学，这样知道吗？因为这是一个要觉察的事情，是谁能觉察？自己。所以我就会一直鼓励，好，我希望天下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很勇敢的接受我们是一个可以犯错的人，我们不是完人，我们是可以犯错的，我们也是可以接受自己犯错的，好不好？所以呢，来到这个时间就是要体验嘛，那这个不对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对，那左边不对我们就右边，右边不对我们就左边，或者我们就慢慢调回来，这样知道吗？所以呢，哎，各位同学哦，就忍不住要夸奖各位同学一下哦，真是不简单，外面天气这样冷飕飕，同学坐在这边，对，从各地方来这样子哦，很感恩啊，也为你们自己高兴啊。